各位一言不合的听众，你们好！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2021春季赛报名已经开启了，关注单立人喜剧公众号，回复喜剧大赛即可获取报名信息。如果有喜剧厂牌想加盟第二现场，也可以回复第二现场获取相关信息。感谢各位。另外啊，也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就这期节目呢，它录制于春节之前，当时我跟莫文说聊几个悲伤的小故事，所以跟各位听众提前说一声，这一期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沉闷一些，甚至是悲伤和绝望，所以如果你不是特别想听这样的节目，那么请千万不要打开这一期，因为这期里边真的有很多故事有点过于悲伤，提前跟各位说一声也不好意思，然后之后我们在下一期再去尝试一些欢乐的或者是生活化的一些话题。各位一言不合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吕东。哎，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的莫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莫恩。
哎，今天这期呢，就我俩啊，就我俩，
好久不见了，应该。
对对对，跟莫应该是有段时间没上咱们一言不合了。为啥又出现了呢？之前呢，应该是能有一年前，
差不多
一年前。然后我们这个沉迷于东北文学，然后这个莫恩老师呢，当然也是一点点看到最近，差不多是把《冬泳》这本书看完了。
看完了，
没事就看一个故事，看一个故事是吧？这个关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东北的这些作家呀，班宇、双雪涛，包括这个郑直写的很多故事，这些小说集里边有很多呢，都是要么就是打打抢、烧杀、烧杀掠这种，
烧杀掠没杀，
就是多多少少里边有一些暴力情节和人命这种出现，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穆恩警官作为一名这个警察，其实对这些故事也比较敏感，有很多这种自己的一些回忆，尤其是你小时候经历，应该也有一些跟这个有一些相关，是吧？
对，但是好像就是不太没有太相近的。我是由这个想到小时候的好多，对那个环境，对下岗那个时代嘛，九七年往后，正好是，差不多我有记忆的那个时候，
作为反正这算是精神东北人，
对，我觉得我算是，
您北京人，您这入股我们东北，荣幸荣幸。
哎，这还真是，我上学的时候，别人听我说话。就问别人，问说他是不是东北的？别人说他是北京东北部的。
平谷在东北吗？
在最东北，最东北。
哦，那是离我们这边近一点。
精神的北京东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所以说就是这边看完了一本书，然后我们可能聊聊这几本书，然后聊聊这个穆恩的一些故事。这一期可能不会有什么笑点，甚至有些地方有点沉重，甚至有些地方还有点恐怖。
哎，我就这么个人，我觉得要是想听什么开心的内容，咱们就是尽早不要选择这期节目。
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好，因为其实我不知道观众眼中这个喜剧演员是什么样，就是我接触下来，大部分台上的嘻嘻哈哈，你包括像那个教主这种最疯的这种，台下都挺安静的。教主偶尔还稍微逗逗咳嗽或者什么的。就是平时交流下来的话，真是没有谁平时话多呀，或者说特别兴奋啊，台上台下都特别嗨啊，这种。
反正这么说有点装逼，但是我觉得，就是喜剧演员是生活中比较不开心的那帮人，
比较不开心也差不多。对对，整体精神状况比较糟糕，然后真实的这个样貌呢，其实我感觉不是那么讨人喜欢。
啊，对他没有那么多负面情绪，他不会去想输出，对吧？
对，因为我还真是就是之前比如说聊到一些恋爱的话题，然后聊起的时候可能会说，好像有一些共同结论，就是都认为自己其实是一个在长期相处当中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对象或者伴侣，就是整体情绪状态比较差。
对，
然后自己也能观察到自己这种情绪状态，所以说也不希望这个自己心爱的另一半是跟这样的一个人长期的在一起，
所以处理亲密这样关系中，好多人有障碍，是吧？
是是是，咱们真是很多演员在这方面有一些障碍，就是会觉得说自己，哎呀不好，不是说性格方面不好，就是说长期相处来讲的话，
不会去处理
不阳光，
对，
不阳光，不想带给对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这当然这个有点扯远了。说回到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故事，你这边看完这些东西，整体感觉怎么样？
我有点过于追求一个故事，我想要个结果，就有时候又爱想为什么，又急于想要结果，但是好多故事，这里面的故事有一个特点，那好多故事根本就没有结尾，
对，
它是故意留白呢，还是好多故事都是那样，就是你意犹未尽呢， 就结束了。
而且东北作家就是很普遍存在一些很多故事最后都给你整的特别玄幻特别魔幻、
啊、
你都分不清这种真实还是假的，这种前面写的特真实，下工人咱去饭店吃饭喝酒啥这那的，最后谁变成熊了，谁又怎么地淹没在大水当中了，这种。
我记得我那会儿还问过你，那个有之前有一个丢摩托车的那个，
那个应该是叫
那个故事。
东勇那篇的，我看看啊，肃杀，东勇那篇肃杀，对，
对，具体情节我可能说不上来，
嗯，
就是我那会儿问过你，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人他丢了个摩托车，他就是那个朋友找他借走之后就不还了，他本来就是下岗的，然后用他去应该是拉脚，对吧？
对。那摩托车其实不只是交通工具，它是一个生活
谋生的一个手段，
对，生产工具。
是说他爸好像是在外边认识了一个人，
对，一个球迷，
然后喝酒时候认识的吧？
对，
然后老去看球，
老去看球。
那哥们儿就有一天跟他爸借摩托车，他爸就特别信任他，就给借走了。
对，
没想到他会不还，
对，
结果这哥们儿就狠狠的坑了他爸一把，
对，
就没还。后来，
对对对，
我后来是跟你讨论这个，这就是作者他爸，
嗯，
就为什么不找了。
对
吧？对，
因为后来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这个主人公跟他爸在有轨电车上，
嗯，
经过一个看完球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想去找这个人，
嗯，
然后经过一个隧道的时候看到这个人了，
嗯，
就跟着那辆摩托车停在旁边，在这个隧道、
嗯，
然后他那个人就挥舞着那个其中一个球队的队旗，
嗯，
然后
这是个 callback， 对，之前因为那哥们儿就一直疯狂的球迷嘛，就是
对疯狂球迷，然后但是他跟他爸后来也都没有再去找嘛，没有再去找这个人，就已经看着这个人了、
嗯，
而且他俩去看那场比赛的目的就是说，这场比赛有这个球队，这人又是这个球队的狂热粉丝，
嗯、
他一定会来，
就是为了找他去的。
咱今天就赌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情节是这样，对。但后来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可能他俩就后来都没有那个什么。这个故事的结尾也特奇怪，这个故事结尾是。这个主人公看着那个消暑跟这个摩托车在那个隧道嘛，
嗯，
后来他跟他爸都看着这一幕了，他俩都没对话，
嗯，
然后后来主人公又看着消暑的孩子，消暑的孩子就是一个体育生，
嗯，
然后他的孩子跟那个他的女朋友，就是说俩人在冬天穿个长羽绒服，然后这个勾着手回家，
嗯，
然后后来那一幕又说这个女生应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自己买了菜还是买了什么回家，然后说化的妆很浓。然后说他这个在这个主人公的眼中，他觉得这个女生好漂亮，就结束了，啊！但其实前面并没有太多关于这个女生的描述，没有太多关于他儿子的描述，啊，就是说他儿子是一个体育生，然后得可能我没记错，应该是说要往这个队里边塞钱才行，才能让他踢，不然的话不让他踢，类似这种。
就是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然后用他作为结尾了，
就结束了。对，
嗯
嗯，确实确实，我观察到就是很多这个。就是东北作家的结尾，就是都是那种，就是你感觉看到最后像一片蒸汽一样，就这个生活慢慢就变成一团蒸汽，
对对对对，
啊，雾蒙蒙的，然后就消散了。你不太能在里边找到什么具体的痕迹，或者
经常有那种结尾，什么一前一后骑上个自行车走入一片黑暗之中，
对，
要不然就是我此刻就想唱一首刀郎。
对，
感觉非常的荒凉，
嗯，
就结束了。
对，包括那种葬礼，包括那种特别迷惑，忘了是正直还是谁写的那个，就是说。他送他爸爸还是送他在那个救护车上，然后刚开始都很正常，他跟那个护士在交流或者怎么样，然后他还说他爸爸之前一直在练功，然后这个护士也在跟他正常聊天，
这是先正吗？先正吗？
应该是先正那个小说里边的小说集里边的一本一集，然后前面都很日常的这种场景，
嗯，
说着说着描述就开始进入到一些魔幻了，因为是开夜车要送到一个地方去救，
嗯，
然后他就发现那个司机也闭着眼睛，前面有个弯路，
嗯，
他以为要车毁人亡了，然后结果那个司机轻飘飘的把那个弯路开过去，但是他怎么叫这个司机都不醒，到后来发现这个护士也睡着了，后来发现他爸也睡着了，就感觉一下
魔幻现实主义，
一下进入到一种魔幻的这种场景当中，嗯，我不知道东北作家是不是受这个马尔克斯影响比较多还是怎么着，就是
哎，双雪涛是不是也有一个就一个小镇一直下沉一直下沉，什么底下是个冰块，
对，
是
就是总有这种就是写着写着好像就进入到一种特别魔幻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我感觉我猜啊，作为一个东北人可能是跟我们比如说以前总提到这种封建迷信啊出马仙啊什么这种比较近的关系，
嗯，
尤其是他们这批作者年龄都是八零后嘛，
但这里边好像没涉及到有 就是
神仙妖怪
归结于把一些事物归结于到这个出马仙上。
嗯，
我也很喜欢听这些故事，
对对对
出马仙的，但这里边没有。
对，
有一个假装出马仙的故事，对吧？
对，
应该有一个老夫妇嘛，但他写的还是
工人村里边那
篇，对吧？工人村里边去跳大神骗钱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但他写的那篇还是说就是现实的，那两个跳大神纯粹是骗钱。
对对对，一点没有。
但我猜就是总是会走向魔幻的话，有一点点相关的是说
啊，受这种文化熏陶影响，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这种魔幻故事，
嗯、
而且真的是。东北很多人家穷，就是很多东西、
嗯、
观念或者各方面还都是相对比较老旧，他们都是八零后出生的、
嗯、
对吧，就算我是九零后出生，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大概六七岁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概接近两千年了、
嗯、
接近两千年的时候，我在农村，我还记得有一家人生病还是通过跳大神解决呢、
啊、
他不是去医院，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他那个故事细节，但是当时如果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发生的，我觉得一点也不意外。就比如说啊，我开诊所了、
啊、
你来我这治病、
嗯、
我说、哎、不行了，你要不
找个大仙给看看
别的方法吧、
嗯、
他可能不一定说大仙或者类似这种、
嗯、
可能那个人就明白我这边治不了，那咱们试别的路，这孩子几天不对，就是一直恍恍惚惚的类似这种、
嗯、
啊，就感觉不是说生病了，他是出状况了。
这个应该不止东北，我觉得整个北方都有，
对，
都有，就是说找人给看看，谁会看这种事儿，看事儿了就。
对，包括家里会给讲一些故事，包括我们过年的时候祭拜会上坟、
嗯，
你要在坟前烧纸、
嗯，
你要在坟前下跪，你要跟念叨。
哎，对对，
对吧？你要去跟另一个世界的人沟通，而且你是在你的世界观里边，你是强默认另一个世界是存在的。
对，
所以说我就说回来，我就觉得可能东北作家。最后结尾总会走向这种魔幻或者怎么样，我感觉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哎，小孩城其实就在城里上学，应该也信这些东西。小孩小时候就是会信这些东西，
嗯，
包括现在我也有意的，有时候去找一些这些故事听。我不是完全信，也不是完全不信，
嗯，
我就作为一种文化消遣，我觉得挺有意思这种事儿。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我感觉有一点点那种时代烙印的感觉在，
有一点对你自己可能写东西也有一些启发。
对对，包括有时候我自己看待生活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去，也不一定是寻找了、
嗯、
但有时候能感受到这种偶然性。
对，
就真是巧了。
对，
你说你要是解释呢，用科学解释呢，当然可以，但你就觉得特没劲，你可能你自己
你就用玄学来说服自己。
对啊，就是你往那上面靠一靠，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命是吧，好多命中有这迷道的。
对对对对对
对，觉得挺
对这么去理解，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比较轻松的一种生活方式吧，或者说我觉得会让生活更浪漫一些。
对对对
啊，别总是那
种，对，是一
种
浪漫主义，我觉得叫恐怖浪漫主义还是灵异浪漫主义。
对，就你别都钢筋水泥，什么所有的物理法则统治一切、
啊、
数学这世界没有任何这种，你感觉所有的可能性都消失了、
哎、你都用科学来解释它，我感觉是不是有可能是没有情调的生活，只要别人太反制的那种。
对
吧，太反制了就不好了。
对对对对对对、
嗯、
是这样。
干了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
嗯，
怎么不怕，接着往后聊嘛。
嗯，你说你看到这些故事之后，你有自己想到什么故事，你有看到哪篇故事你也比较有感触、啊、
我具体说不上来，因为我整本我是差不多隔了一年才看完，
读完之后其实留给你更多是一个印象和感受。
哎，我最大的就是给我带回到回忆，说下岗说到这块儿，我就老想这个回忆我生命里有关那个下岗的，不只是人啊，就一些下岗的这一些记忆，我在了解。其实我对这个没有太深的记忆，因为就是那个我，因为我们家庭不，我的父母不是下岗工人，可能不太真切对这个感受。但是后来我想到我们住的那个小区有很多都是下岗职工，有好多这个。发小啊，很多朋友他们家长是下岗的。
嗯，
在街外的，我回忆好多那时候的一些细节。
嗯，
我能感觉到其实离我们还是挺近的。
嗯，
在那个东北的可能它是工业城市，所以好多工人下岗的比较多。
嗯，
因为我们家那块它算我们那小区可能过去它是国企，叫百货大楼。
嗯，
好多那种职工就下来，可能都是售货员。
嗯，
原来是卖东西的。
那一代做售货员应该还挺荣光一件事。
有那个铁饭碗。
嗯，
我印象里就是可能他们下岗之后，就我们那个城市里，他可能我们县城可能里边就有这个 突然有一个像算是民营的市场要出来了，所以好多人原来的社会人下来的人就会去自己就包个摊去那就接着去卖东西。
国转民，民转非。
但明显就是感觉肯定苦了很多，日子过得就不紧了，挺紧了不少嘛。你需要自己挑回，过去是国家养着你。原来我对这个我小时候没有印象，我可能觉得就是市场，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在那上班。但后来我看了这个，我才知道啊，前因后果是有这个，包括后来要了解这个文化背景，是有这么改开的那个背景下来。
嗯，
我住的那个楼可能不是，但是隔壁两个楼都是一些职工，
嗯，
下岗的那些人，
嗯，这就算是家属楼，也是也是那个年代特色。
对
对，以前都叫单位嘛。
嗯首先我想到的应该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也会在一起玩，晚上就会。都在楼下
待，小孩是吧，
楼下玩，然后要大人。
这个记忆我觉得应该听众应该有很多都有吧，应该是都有。
对，
嗯，
对，其实那会儿生活质量上也能感受出来，就感觉
什么，
就感觉可能会比我们那个楼的会比他们好一点可能。
你们是什么楼啊，你就说什么楼啊。
就是我自己住那个楼可能就是一些原来是那里边的干部楼。
啊，
干部住我家那个楼
啊，
然后隔壁两个楼是职工，
这很正常，这很正常。很多国企分楼的时候，确实就是他会按照层级去把这个楼的区域去分。
嗯，
我之前还经过一个小区，我记得特逗。现在啊，就是前两年，那个一看就是那种国企大院那种家属楼。
嗯，
然后呢，小区里边分两层，一个是大小区，
嗯，
这前面有个岗，
嗯，
你再往里边进呢，有个小小区，就这个小区里边有个小区，
嗯。嗯，
那个小区就是领导住的楼，
哎，
那小区里边那个门岗进车，保安下来敬礼，
嗯，啊，哎，你说这么真是，我们后来前面我们楼又盖了一个，四层的楼，
嗯，
就是可能是再高一级的领导的楼了，
嗯，
就感觉就是房子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矮。
嗯，对，在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当时说你们一起玩小孩，
我印象里有这么一个故事给大家讲讲。
嗯，
原来我也写出来过，就是我们一起下象棋。有一个，
你跟谁？你跟小孩一起？
有大人，有小孩。嗯，有一个大人吧，叫老刘。我们小孩都喜欢看他下棋，下得好。他这人也比较喜欢开玩笑。
啊，就说话就逗壳子皮。
对，跟谁都喜欢开玩笑，我们印象也挺好。
嗯，
然后我们这个小孩里可能有一个叫小伟的。
嗯，
我们也管他小伟的嘛。然后他只要我们在这围观下象棋，只要小伟一出现，不管说什么，老刘就骂他。
咋骂呀？是说你给我滚那种骂，还是说脏话的？
也挺脏的
啊，说就是说脏话那种。
就真是说脏话
啊！
那小伟可能就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多大呀，小伟啊？
小伟可能比我大个两三岁，就是
你们那时候多大呀？
我们那时候应该就差不多九岁十岁的样子吧。
那老刘呢？
老刘就是差不多我父亲那一辈差不多。
啊，那时候就是三四十岁。
对对对，
我靠，骂小孩儿，
骂小孩儿，就骂他，说话就骂他，有时候就你不知道，也不由分说就骂他，
没有原因。
我们后来我才明白什么意思，当时我不知道，我说我就觉得这小伟话也不多呀，也不招人待见。后来知道小伟他舅是原来那个国企那工厂的一把手。
就相当于说他舅干过亏欠老刘的事儿呗。
嗯，我觉得应该是。那个他就亏欠整个所有的国企，这所有的下岗人应该都会对他就有一种厌怨。
以前确实有，就是国企领导卷钱跑路这种。
这倒不算卷钱跑路吧，但是你下岗了，你肯定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肯定会埋怨。你最能埋怨到的，肯定就是觉得是当头的一把手嘛。
你像那个就是《东营》里边踢星斜阳写那篇不就是吗？
变压器厂。
对，就是他去
是吧？变压器厂
对啊，
带着他会计跑那个。
对啊，领导让他去催账，然后他催账催回来了，然后
给领导一转，领导带着会计，
领导一转马上就跑了。
嗯，所以就那个一把手啊，就他舅，
嗯，
当时分完房，那会儿分完房之后都不在这小区住，
嗯，
就去别地儿住的，从来不回这小区，因为老有人骂他，肯定怕。
嗯，对，确实以前工人闹事也挺。
好像不只是这个，就是好多其他单位的机关大院的领导一把手，
嗯，
就好像退下来也不跟，就是在单位多多少少都会有矛盾，也不跟他们住一块儿，都是自己去外边住。是应该你也听说过这种现象吧？
对对对对，
领导那跟你一起住，
算了啊，
没有必要。
正说回来这小伟嘛，我才明白，我后来才明白，就通过这些环境我慢慢理解了，
通过东营里边写的，
对，为什么他会骂他。
嗯，
也包括理解了为什么他就一直不在这儿住。
嗯，
到后来这老刘这事儿挺惨的，老刘下岗之后应该有自己有点手艺，出去去工地，
嗯，
去盖房。
嗯，
后来有一天他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去工地盖房子？
对，
嗯，
当工人嘛，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
啊，那他孩子呢？他有孩子？
有孩子，他有孩子，就比我们大几岁嘛。那时候我记得是个，应该是个周五。
嗯，
因为周五放学早。
嗯，
放学早，他孩子应该说去踢球去了。
嗯，
说他老婆记得当时好像连饭都做好了，说，然后没等回来嘛，再出殡回来，就那天我正好在楼下看见，
嗯，
就看见这个。老刘媳妇儿哭得不省人事了，被人给背回来的。
是，
我因为我那个画面呀，对我冲击力还挺大的。
嗯，
我就因为小时候没见过人，就是哭得成那样了，死去活来的，
嗯，
对生死这些事儿也没什么太大的概念。
哭的就是可以说应该是没气儿了，
晕了，就是晕了，
嗯，
让人给背回来的。
嗯，
我这个因为老刘那个我们平时。印象里就和善下棋，
嗯，
啊，老跟谁都开玩笑，
嗯，确实
就是，所以他对比特别明显，跟谁都特别和善，就跟这小伟，就那样，
嗯，
所以我印象还挺深刻，但是我可能当时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些现实，我接受不了说一个人怎么突然就没有了，
嗯，
所以我后来这段记忆里没有声音，我觉得。我都是我每次可能叫创伤，是不是叫创伤性，就会自己刻意的调节自己，所以我记忆里老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
对，
来看这个事儿。
你甚至有可能有些画面和细节都是不真实的。
对，没有声音，好多记忆也模糊了。
嗯，
我可能更希望我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去观察这些事儿，我更希望
是
一个别人去看到的，而不是我亲眼看到的。
你对死亡很敏感。
我好多时候是这样的。嗯，我好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我可能从小就这样。
嗯，但就是我也问你一下，就这个故事，他还有后续吗？你这个后续你
没有后续，没有后续。
嗯，你就是他对你的冲击比较大，是说就是当时那一幕吗？还是说你想到他们的一些家庭关系，还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后来我再去想老刘这个人，
嗯，
再去分析复盘他这个人，我觉得冲击比较大。
怎么讲？
嗯，
你想到了什么呢？
哎，我可能就对这种。就说在身边好好一个人突然就没有了这种事儿，甭管是意外什么的，我就觉得好久我接受不了。
嗯，但你要这么说，可能我的想法就是，我也不觉得我能接受这种事儿。我以前觉得我行，
嗯，
那后来我现在在想，我觉得我思考这样事儿的处理方式或者思考方式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逃避去思考，
嗯，
就是我有时候会想说人生不就这样吗，或者生活不就这样吗，
嗯，
但其实你20多岁小屁孩别说现在了，就是以前
哪有那么通透啊，都是装的，
啊，就是经历这些事儿的时候可能甚至就十几岁，对吧，那不就是说想要不思考这些东西吗？
哎，我对我是这么回来，我想可能这种东西就是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的，或者是比较有冲击力的这些事儿发生的时候，
嗯，
我可能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有可能。
嗯，而且确实，嗯，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是不是有见过那种就是哭得死去活来的这种经历，就是我真是觉得，就是生活真的是在细节当中。就是你看，咱们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环境，我身边这个环境，比如说看一些文章或者什么，哎，年轻人不要焦虑，
嗯，
啊，不要为了这个买房子而怎么怎么样，
嗯，
要走进生活当中。
说别人是一套一套的，
就这些理论方法论，包括一些这个现代的这种感觉环境当中的一些鸡汤呀，啊，或者是怎么样，
嗯，
但我真是觉得就是你生活有很多细碎的东西，这些东西毫无辅导作用，
对，
这些理论一点辅导作用都没有。你说，你就比如说老刘去世的时候，我肯定没办法跟他媳妇儿这个感同身受，
嗯，
但是我大概想象一下，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说那时候你是8、9岁，
嗯，
那就是2005、2006年左右，
那差不多
没到那时候，
差不多吧，零一，
嗯，
2001、2002，
那时候根本就是说市场经济可能就刚刚就是开始出现一些贫富差距或者怎么样，大部分人还都是靠着家里边这种家庭，
嗯，
就是传统的家庭结构对于生存来讲至关重要的那个年代。
嗯，对，哎，后来好像就是老刘他媳妇在我们那个小区里给人当保姆，好像伺候一些老年人，大家也都比较照顾。你说虽然原来都是一个单位的，后来下岗之后嘛，就还是有这种感情，去能帮衬一点，知道他家孤儿寡母的，
嗯，
过日子。
对啊，就是那个，
嗯，
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无尽的绝望啊，就说这个，
其实说到这个街坊，感情还是挺深厚的。 对吧？咱们应该小时候相当于就是陪你长大的这帮人，
因为很多问题都是要靠街坊去解决。
对，
你真说就是咱现在当代生活把所有的这种问题都分拆成有互联网了之后，问题可以集中去处理
啊，
对吧？
对，
那你就由企业来去解决这个事儿。但你当年没有那些东西，
其实你要全用这些东西处理，好多东西是没有温度的，对吧？
对，
就都是制度化了。
嗯，反正看怎么说吧。比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家在那个也是家属楼，
嗯，
单位院里边，然后你修什么东西，你就是得麻烦别人，
嗯，
对吧？你麻烦我爸单位里边，我记得有个叫张大爷还叫什么来着，我就应该就是。
嗯，
家里边有电灯坏了，
他可能是管工或者是做这个，
对，你就得麻烦人家来修。人家今天没回来，或者人家出去喝酒了，你家今天晚上就黑着。
哎，他是不是也是邻居
人，
但是他会那个，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楼啊都找他去帮忙。
对，人家也很人很好，人家愿意修。但是比如说人家有事儿或者是人家不在那边，有什么办法？你不像说现在
你没有那么多渠道去找，
对，你打个电话自如说什么谁来帮我修一下，这就解决了。但你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要依靠着一些人去解决一些问题。然后你别说修灯这种事儿，要靠什么张大爷这种，就是可能比如说啊，谁谁谁去世了，一个小区里边的电工去世了，可能这个小区确实之后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复杂和困难很多。那你说一个家庭当中一个男人去世了，
嗯，
可能他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他是等等一些问题处理的这种东西。你包括我还想到一个什么事儿，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三四岁的时候，应该那时候没到2000年，
嗯，
九几年，我跟我爸我妈出去不知道干嘛去了，回来，然后我爸就突然内急，说在外边上个厕所
啊，
让我跟我妈先回去。
嗯，
那时候没有那个楼道里边那个，就是现在一拍手就
啊
声控灯，
声控灯，
没有这个灯，也没有手电筒，
啊，
也没有手机，你可以打开手电筒照那个，
就黑着来，
你就黑着回去，
嗯。
黑着回去，然后我家还是住一楼，我妈在开门的时候那个楼道口就站着一个男人
啊，
然后我妈就说，子晨是你吗？
嗯，
问
你爸是吧，问
我爸是不是你，然后那个人就没吱声
啊，
那个气氛一下就开始恐怖起来了。
嗯，
大概过了能有一秒还是两秒，我的站位是站在我妈前面，我就光就撞到我后边的墙上面去了
啊，
然后后边的记忆就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我现在把它补全出来的话，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刨根队呢，长春嘛，长春刨根队，就是他那个人就是过来抢钱的，然后那个我跟我妈进，
你说那刨根队是怎么着，是
刨根队是另外一个事儿的，回头等会儿再说好了。
是凿上脑杯了吗？不是，
就是凿上后脑勺，
凿杯，这北京也有，
你们那叫什么刨根队吗？
凿杯，
凿
你后脑门，
你们叫凿奔队，我们叫刨根队，
一样，就是拿那个砖头给你后脑壳给打翻了，
说什么锤子还是什么类似这种，
这有的脑浆子都给打出来了，然后
就
为你
死很多人，
就那点钱，
对，
身上有多少抢多少，
对，那个时候我们那边那个新闻很多关于这些家长里的传，非常非常那什么，然后抢完之后，我跟我妈进屋了，我俩哇哇哭，吓得不行，我爸回那时候回来了。然后我妈就开始怨，你他妈什么时候上厕所不行，非得这时候上厕所，什么类似这种的，开始说，吓得够呛啊。然后脖子上面，我看我妈那个抓的两道抓破了，因为她就要抢我妈脖子上面那个项链
啊，
就抢这个东西，没抢掉还
啊。
但那个人我估计也是
新手，
对，他也害怕，跑过来之后抓，他也没管抓没抓着，抓一把就跑，给我撞倒了，给我妈撞倒了。我可能也是这时候我哭喊声大，然后在楼道里边他也害怕，他跑了。回来之后，然后我爸就安抚我俩。那你说，如果有一个家庭当中没有男人，
嗯，
你说这个母子俩他俩怎么办呢？他俩之后再回家的时候，这里边有无数个日夜要等着他俩要进入到这个小区的这个门里边，
嗯。
他俩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像现在这样说啊，你治安也很好，然后这个小区也有的什么小区这种防盗门，然后小区单元门有单元门，没有这些东西，
对，
都是很赤裸裸的一些问题。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说如果说我老公死了，我不哭，我怎么办呢？
嗯，虽然哭也
解决不了，对，但那个时候我能想到的也只有哭。然后包括那个冬泳里边不是也有一篇那个就是，那个应该是叫 什么来着，随飞吧，
嗯，
那个主人公然后去相亲嘛，
嗯，
然后那个随飞，
哦，是不是跟一个那个最后碰上那女人他老爷们儿了，
那
个
那老爷们儿还叫东哥，
东哥是吧，
对，他，
啊，
他那个老爷们儿就是是这样，就是他俩是原配嘛，
啊，
后来离婚了，而且有个女儿，
啊，
然后那个女儿归那，
啊，
归那个男人管，
啊，对，
然后这个男人呢隔三差五会过来管这个随飞来要钱来，嗯，然后也挺不正经的那种，就是像社会盲流那种感觉，
是歌厅小妹儿是不是老耍呀，我记得里面
就是总带着歌厅小妹儿去耍，类似这种，然后包括这个主人公就是在中间遇到他一面，也是说在歌厅小妹儿拉着他去耍一个局里边，
哎，这他也是出去玩的，我记得这里边的主人公，
对，这主人公可能也不是什么善茬，
嗯，
也不是什么善茬，
嗯，
然后但是你想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故事，我觉得东北一定有这样真实的这个情况，相似的情况，
啊，我觉得这肯定是基于好多真实的记忆，
对对，一个女人离婚了，然后她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她老爷们儿会隔三差五的过来要钱要抚养费什么类似这种，
嗯，
你就说一个老爷们儿可能比如说半夜三更人喝多了回来到你家咣咣凿门，
嗯，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真正的经历过这个咣咣凿门这件事，就这四个字说出来特别轻，
嗯，
但你如果说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在门就是你在房间里边，虽然这个铁门会挡着你跟这个男人之间，但那个声音
是恐惧的，肯定
是极其恐惧的，就每一下都能凿到你心里。
我印象里我小时候有这么一次，夜里我不知道，我醒来才知道，
嗯，
有一天夜里我就跟我是我父母跟我奶奶，我们四口人都住同一间，
嗯，
同一个房子里嘛，
嗯，
然后有一夜里也不几点，应该是两三点，从十二点来的那哥们儿就一直，我们家那是有那个门把手贴的，贴在上边，
嗯，
那哥们儿也不说话，
嗯，
就在外头一直敲那个门把手，一直敲，
啊，
一直敲，
啊，他都没光往早上，他就用那个门把手扣是吧，
就扣，一直在扣，就里边围观我爸怎么骂他，问谁啊什么的，然后再骂他，再嚷他，
嗯，
就在那儿一直拍一直拍，我妈说从我猫眼看他，说那个人也一直在从我猫眼往我们家里边看，
对呀，啊，就是
最后晚上还报警了，报警了之后警察来没来啊，好像说是还是等警察来的时候他就走了，反正很长时间一直在那扣，也不知道因为啥，说话也不理，让他骂他也不走，嗯，
对，你说就是这种，我就觉得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细碎的事情，不是那些大道理能帮助能，
哎，我印象里那会儿好像报了警，警察是没来呀，啊，反正没管那个事儿，后来就是他自己走的，结果隔几天我那会儿我爸我妈一直接送我上下学嘛，
嗯，
就不让我自己走了，就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嗯，对啊，就是而且你说就是比如说像那个东影里边这随飞这个人，就是咱说从故事外延展，假如这个故事真实的，
嗯，
这个随飞的碰到这个主人公之前的生活，这老爷们过来半夜三更凿门，你报警有用吗？没用啊，你警察一来说你干嘛呢，你就说警察来了你干嘛呢，
嗯，
哦，我说老公我要抚养费，
嗯，
你能半夜三更凿什么门啊，能不能注意点，不要别那什么，
你也就 说两句就
完事
了，
对吧，
嗯，
人家回头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
也没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事，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包括就是你说咱们谈论这些女权这个东西，就是你说什么打，有人打老婆或者怎么样，有人特别说的特别什么，感觉很这事儿很简单，你报警啊，嗯，就是我真是觉得就是我们很多理所当然想出来这种想法解决办法，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说一个什么，农村那时候有个熟，农村有个就是认识的人，
嗯，
然后他家里养那个猫，
嗯，
那个猫呢就是散养，
嗯，
他还每天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特别逗，他说，我说你这猫你也不管呢，他说，
嗯，
我指着他丢呢，我还他回来我还得喂他
啊，
那猫也不丢，哎，你还真就奇怪，就是每天出去逛，然后就回来也
回来吃
啊，不让进屋，
嗯，
但是呢，这个人只要他喝多的时候，他就会让这个猫进屋，会抱着这个猫睡觉
啊。
但第二天酒醒了，如果发现这个猫在他旁边，就会踹
一脚踹下去。
哎，就真的踹，不是那种就是说咱们说踢屁股一脚这种，就是狠狠的踢，类似这种。
嗯。
然后我那时候我有一次去他家，然后我进门，
嗯，
那猫就进来了。冬天冷
啊，
外边猫就进来了，哎，咣咣往外踢。
啊！
我当时看着心里边特别难受，我就在想，我说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这猫你不能这么整我，你说但你说我能说啥，我能说义正言辞，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你的猫呢，你还是人，我说人家，
嗯，
对吧，你在人家你说不出来这话，我说你这猫不能这么养啊，我说 你到底让不让人进来，啊，你之前让人进来，你说你现在又不让人进来，猫也犯糊涂啊，是不是，你到底让不让我进来，然后我说你这打猫肯定不行啊，人家也不懂怎么回事，人都不知道为啥你踢他， 然后他说这猫就欠揍什么类似这种，他就说这种话，
他有一道自己的方法论，
对，
虽然是混蛋的方法论，
对，他觉得他做这事儿非常对。我当时就想，我说怎么办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哪儿来的这个正义感，或者我就想解决这件事儿，因为我真是看着，就是你当时你看的那一幕，一个一米七几一米八几一个大老爷们追那么点一小猫咣咣踢，你心里边就是会有一些不忍那种出现。但你说我能做什么呢，我说我把这猫拿回来养吗，我能养好吗，
你自己可能做不到。
我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我说我未必能长期的对这猫解决负责，那猫可能三四岁四五岁，我养我至少可能养个七八年，我成工作变动或者怎么样，我可能还要再把它交给别人或者类似这种，
做不到。
那我怎么，但后来我真是就是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在我面前打了几次，我说要不你这猫给我吧，我看着猫挺好的，我回头我养。他说
不给，
他当时说了个什么，他就没怎么吱声，就把话岔过去了，意思就是不给嘛，就觉得不想给啊。然后但你说这就是一只猫，那如果它是个人呢，它如果是一个被老公打的媳妇呢，能做什么呢，就是我就真就是
好多东西没有答案。
对，就是
它运行的也不是你觉得每个人都认为应该运行的规律，但是好多人就是这么活着。
对，确实我读冬泳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唏嘘感，或者是那种
对对对，唏嘘感，
就是它其实是贯穿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就是无能为力。
对，
无能为力的生活。
对对 对, 对，你能救一只猫 OK， 你去救一个女人 OK， 有很多人你怎么你解决不了、
但是冬泳这个说回来不是帮我解决事儿，他可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好多问题，包括我看完这些东西，突然理解为什么他会骂小伟，包括他为什么会出去打工，就是再找工作，包括他老婆之后的生活呀，包括他们当时为什么那样生活，我理解了，我理解了好多人，我突然明白好多事儿。
对对，
就是自己更
只能说尝试着对去，
就明白了好多前因后果，但是对于那种冲突啊那种东西，我是没办法消解，它可能永远留在我记忆里，就可能塑造了我，让我变成今天这么一阵儿，
很悲观，骨子里很悲观。你刚才说就是，比如说你是有想到什么其他的事儿吗？或者有其他的故事？
还有就是，也还是同样下岗的故事，受发小的这个就比较悲惨的遭遇。我发小跟我关系特别好。他父亲可能也是从那个国企下岗之后出去找工作，从我们这个城市，从我们县当时，下岗之后去应该是城市里边，去找工作，给一个公司可能做这个做账目，可能做账目那个东西，会计还是什么。所以他因为下岗之后再去找工作，才会每天
就是他有个事
来访于这个从市里下班，才会经过顺义到然后回到平谷
啊。我靠，那一天这在以前
好有好多人是这么跑着上班的，
是什么时候还这么上班？
这现在也有，
现在
也
有。
他当时
在路上时间要
对很长
很长时间
长。我那个发小啊，我们俩关系挺好，小时候去看那个去他家做客什么都留我吃饭。我们就好到他来我们家吃饭，我来他们家吃饭，甚至可以住，就好到那种程度。就我们俩关系是真好，是我应该小学时候关系最好的朋友，从幼儿园一起长大。
现在还有联系吗？
现在没有了，因为从他爸出事之后就没有了。他爸那个人也挺好，是叫什么，我们好多后来街坊回忆起来都说这人特别仁义。就是我对他父母也特别对，就是对我发小他奶奶什么的也特别孝顺。然后我印象里小时候我跟我发小可能会吵架，他看见我们俩就小孩嘛，小孩有时候打架谁也不理谁了生气，他把我们俩手会放到一块儿，说好朋友手拉手，是吧，就
把手
一块哄，
谁跟他是好朋友，
那没有，还挺好的，挺会哄小孩的，对我们都特好，经常给我们炖鸡翅根吃，然后他和就是我发小的父亲晚上他们住一层，在外边看见贼，有贼在偷车，没偷他们家车，会拿着菜刀出去追这个贼，就见义勇为的这么个人，
仗义真是不就是挺不是那种怕事躲事那种。
对，
他是警察吗？他不是吧？
他不是，
他就是
就下岗的嘛，一个会计，然后比较有正义感，喜欢看球，喜欢看世界杯，那会儿我们聊世界杯，一会儿看球就说他喜欢巴西队。他是后来被人给害了，是从这个回来的路上在顺义，经过顺义的时候，这个黄远光灯 他以为是前面那个车是他认识的人，以为是朋友呢，晃了两下，
嗯，
那边不是，是一伙儿当地的恶霸，
嗯，
然后当时就把他给别停了，别停之后呢，绑在这个不依不饶的道歉了，然后也不依不饶的绑在把他绑在这个汽车上，打断了手，打断了腰椎，最后给勒死了，勒死了之后浇上四桶汽油去烧，给烧了。烧的骨头都不剩了，说，然后最后是因为屁股上的肉比较厚，没有烧干净，从这个兜里边翻出来半张名片，才确定是他。这个事儿闹得还挺大的，当时
就是因为晃了两下闪光灯。
对，就，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听说有一天中午放学来，我们家亲戚应该是接我，也是一个街坊接我下学，我妈因为那会儿忙，没那什么。没空来接我，就告诉我说我这发小他父亲人给害死了，说那个汽车也让人给抢了。后来那事儿当时还上了法制进行时，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点没法接受，身边一个特别好的这么好的一个叔叔突然就没了。
嗯，
最后慢慢听说死得这么惨，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为什么这个好人得到这种下场这种经历。
嗯，
我觉得好长时间当时也没有抓住凶手，我就觉得欠我一个正义，就欠我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谁啊，欠我一个回答，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我当时发小肯定更难受，但是对于我来说我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好长时间说这个事儿之后呢，我发小他们肯定看见我们这些街坊会想起来之前跟他爸相处的一些时光。后来我们就他们应该就搬走了，搬走之后也很少跟我们联系，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们联系就会想起我们原来那么好的时光。
嗯，
我们在一起吃饭就能想起他们家缺个人。
嗯，
所以人家搬走也有这个，我觉得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嗯，
也可以理解。倒不影响我们之间，可能之前的回忆永远定格在那个时候。后来听说抓着这帮人了，我发小的奶奶在审判的时候多次哭晕过去了整个人。那发小奶奶我们也特别熟了，原来那会儿一块儿在他们家嘛，那吃饭什么的，说都是靠人掐人中才醒过来。但是后来这帮凶手被毙了。这个事儿冥冥之中为什么我要讲这故事呢，是后来我工作之后有认识那么一师傅是预审的
啊，
他跟我有一次聊起来说，他是那会儿到好多重要的案件重案的时候是归他去审这帮人，拿完口供之后去交给这个检察院，然后到法院去审判去判刑。
嗯，
是他就是接这种重案的嘛。
嗯，
后来聊起这个案子，他正好到我们单位了，我们俩有一次从外边查案子开车回来的路上。也是开过一片高速的时候，他就聊起来有这么一帮人，最后是因为好像袭警了落网的，串名啊串出来有这么一回事儿。我说哎，在哪儿哪儿哪儿？是不是在哪儿哪儿？怎么烧的？怎么打的？这么一帮人，他说就是那帮人，就是经过他的手审判，出去最后给判的死刑。
嗯，
哎，我觉得这个当了警察了嘛，那会儿觉得哎，冥冥之中有一点魔幻现实主义。回来的时候
是
就觉得。当警察这个选择能让我认识我多年之前的，我觉得世界欠我一个回答，欠我这么一个正义，我突然找到了。
嗯，
我得到这么一个回答，我就觉得有答案了。
嗯，
而且这个人还是我工作之后才还有荣幸认识到了他。
嗯，
我觉得稍微能说服自己一点
这个事儿。不过就首先得说你这个真是命途多舛，这些事儿反正没但是没
他不是其实不远不是命途多舛的，还就悲剧还没发生在我身上
是就是所以你不是第一经历者，但是确实你身边这种事儿也有点过于多，因为我是长大之后我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些东西，但是没有那种惨案啊或者是。对，可能
更多是就身边熟悉的人可能没有。
对，我看到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可能更多是生活当中一些细碎的那种苦难吧。 就比如说猫这种事儿，或者一些女人的这种事儿，
对我可
能
对这种
就是生命的逝去，在我身边不会特别多。你这个真是
我可能记忆对这种就比较敏感，记忆比较深。
嗯，那你现在就是说这件事儿，他咱这儿没翻篇吧？没过去吧？
我觉得过不去吧，
应该是，
所以我也不想去。我主要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我准备想聊的就是不要相互遗忘嘛。首先人应该善良，其次是诚实，最后是不要相互遗忘。
嗯，
我觉得这些小事儿永远不要遗忘。
是是是，你要是把他忘了，他就在地下没法弹吉他了。
哎，
对，没有，我就是说了一下那个寻梦，是寻梦环游记吧，还是什么？就是
没有，这不是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不是
说你刀说的那个吗？
就在地下，不是那个、嗯，就是有个电影叫 Coco 嘛、
啊，
在地下如果被人遗忘了，他、嗯、就会消失嘛。
啊，
对，
主要就是不想忘了这些曾经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这些人，说的有点大了，我觉得。但
我
主要就是想聊这些，
这个不算大，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到这个年龄刚好会聊一些比较大的东西，因为你会刚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但是因为你刚开始关注，你很年轻，你又没有答案，
嗯
啊，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或者生活该怎么活，活法活是为了啥，类似这种的，所以说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去对待这些记忆和经历。我听完之后不会觉得说，哎，这人
矫情，
怎么就不能放下过去面向未来呢？这不可能，对吧？这个东西有点重，因为你说
没有过去哪有未来？
因为你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大概也会有一种感受。包括你说那个下棋那老刘，
嗯，
你说你这个发小这朋友，就是我小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叔叔，
嗯，
就是我感觉就是在这种60年代生人、近70年代生人这些人身上，有这么一些人，他是有那种。就是幽默感或者人格魅力的，
嗯，
你感觉他在那个年代里边，虽然说可能生活不是很好或者怎么样，他有一套自己的这种方式方法，能过得挺有意思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我爸单位，
嗯，
有一个叔，他就是那个我说那个就是管修电那个那些的，就啥事儿都找他来我家里帮忙啥的，我印象都是很
有手艺，
嗯啊，在单位他就是一个工人嘛。啊，也没编，然后但是就是大家那时候，我觉得这人真都挺好，没有说像小说里边说咋互相欺负呀或者啥类似这种，啊，人家没活儿，然后那时候我记得2000年还2000几年，那电脑开始普及，单位开始安，然后他自己有个小屋，然后给他安了个电脑，没事儿啊，人家就是你比如说咱单位水管爆了，得过去修，有活干活，没活就真没活啊，我又不用写文，
那是哪年呀，就给配电脑了，
2002、2003年了吧，
那电脑是挺贵个物件，我觉得。
对，我那时候我印象当中他打红警
啊，
打特别好。然后那时候我后来记着我家也买电脑了，
嗯，
然后他把、
你也是富人家庭，
没有，就是那时候好信儿，就说买电脑能炒股
啊，
这是个生产工具，它不是个娱乐工具，
是家里边人大人用的，
对，
用的炒股，
对，不是给我买，
我还没给你买，
哎，疯了吧？我
你刚零几年，
那时候我记什么买那个电脑，然后说也能玩游戏，玩一玩吧，
嗯、
就是那时候都新鲜，没有人玩过游戏嘛，
嗯、
电脑游戏。他来家里边教我打红警，当时那什么基地车，那车什么，我说这给我个车干嘛呀？我这他只光走，然后怎么地？然后他就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玩过那个红警，那基地车是可以展开的嘛？
对，
就是可以展开变成一个基地的。
这应该都知道，我觉得听到红警应该就都知道。
有个姑娘可能没玩过，就是那基地车是双击两下，它可以展开，就特别酷。当时看那个展开动画，然后我因为那基地车还不是我点展开的，是我爸当时是乱点。说这不展开了吗？你们就玩吗、
嗯？
旁边就开始出现那个发电厂那个图标了吗？
嗯。
然后我还当时因为不是我展开的，我还特别闹心，我还哭了，跟我爸阻，还让我爸打一顿。就是这样的一个叔叔，就是他没事会过来教我呀，或者什么。就是他当然没有任何事儿，他没有任何事出任何事故或者怎么样。但我就说，就是你说到你发小那个叔叔的时候，我能想象到，就是我也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对
对吧？
对，就是他在你童年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些记忆，就是。甚至有我可以说，我觉得就是很多童年当中的亮色，不是父母带给你的，
对，
父母是很严肃的一个角色，
嗯、
人家是主要是主导你学习和未来发展的，对吧、
嗯？
你生活当中很多好玩、小偷小摸的事儿，是那些
父母之外的人，
父母之外的他们
的朋友，或者是你脱离了他们的掌控之外才能掌控的，
对。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怀念那个90年代，就是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是除了上学什么都不用想，
嗯，
所有都是无忧无虑的，
嗯，
所有事都是快乐的，
嗯，
除了那些经历嘛，
嗯，
我跟你讲的这些，
嗯，
但正因为那时候那么快乐，我才会 对这些痛苦的记忆记得那么深刻，因为我成长的环境，你在小的时候，那你说你除了上学就是玩，所以这跟谁玩？跟这帮街坊玩。
对，
这些好的记忆都是他们带给你的，所以我有时候，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后来搬出去住了，好长时间，你再回到你小时候成长的那个地儿，你那个气味啊，包括你进楼道那个感觉，就是安逸舒服。
嗯，
就想起了你小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用担心，没有现在再去担心好多事儿，你不用去担心任何什么生计啊这些东西啊，理想啊不用担心。
对， 对，
你除了上学就是玩，放寒暑假就是玩，
嗯，
所以你都是快乐的。
嗯，
所以那时候有多快乐，这个对比就多明显，我觉得。
嗯，是，对，尤其是就是后来搬小区换到一个现代小区，
嗯，
我记得那时候初中为了上学家里边换小区，
嗯，
没有朋友了，就是
对吧？
你在小区里边不可能有朋友了。
是是，
你看到一个
多大的时候？
就是11、12、12、13吧，上初中嘛。
那你从初中再开始交朋友，可能就
那你就是学校里的朋友。
对，
你没有小区里边的朋友，小区里不可能有。你看一个八大班的孩子，他在那踢球，你不可能过去跟人搭话了。那时候正是叛逆的年纪，
对，
就
会很孤单。
尤其是男生，我觉得男生这个也挺屁的，就是。你如果说不是那种小时候玩到大那种彼此认可那种男生，你比如长到十几岁，你再看上一个同龄人在小区里边，你不可能想过去跟人，哎，哥们儿，你玩啥一起呗？
哎，但我哎，但是我觉得你说你约上那帮发小一块出去玩，可能到初中之后，哎，初中之后你就很少出去玩，可能就是发小好的来家里玩。
嗯，
我很少跟他们出去再去。
对对，那时候也有电脑了，对
吧？
开始沉迷于互联网世界了。
真是，你再去交新朋友，你哪怕同一个小区，其实都很难。
没有，没有，对。
嗯，你说到这，其实这也是我发小那不是，如果不是因为下岗，他也不会去走那么远。这就有点忧国退隐的感觉了。反正也是在那个环境的背景下嘛，
对，
发生的这些事儿，他可能会有好多这种事儿发生。但是是在那个环境下边让我想起来的，
嗯，对，因为我不知道扯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远或者有点大，
嗯，
就是你看咱们其实算是文化相关行业，对吧？文化内容行业，
啊，对，
你多多少少就是这个吃饱喝足的时候，
嗯，
偶尔还是有一些清高理想，对吧？
就是你说所谓的离这些
就是
真正的这个市井啊，叫什么比较远，有一些距离。
我意思是，就是你有时候可能总有一些社会责任感，或者说你总想去在工作当中寻找一些意义嘛，
嗯，
你觉得要带给人快乐呀，或者什么类似这种的，想要去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好的东西嘛。
嗯，
但你看，就是比如说你咱们说那些恶霸也好，或者说咱说那些叔叔，
嗯，
包括说这个冬泳当中一些人物，
嗯。
冬泳当中我当时读很多人物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说到底都不坏，就是，
嗯，
那个主人公这些人啊，就是，
嗯，啊，对，主人公
这些人说到底可能都不坏，但是呢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小的习惯呢，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未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好人，就是纯粹的一个好人，
嗯，
包括那个电影《无名之辈》你看没看过？
看过看过。
里边那个谁是陈建斌吧？
啊，是那辅警吗？他当时
就辅警
出去去抓嫖是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辅警，反正就是那个辅警演那个他那个角色在那个戏当中，他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骨子里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因为生活所迫，他总会要干一些就是偷鸡摸狗或者占便宜的事儿。他那个我印象当中有几幕，就比如说小孩问他妈要那个鸡蛋，然后他买完李子之后，他把那个鸡蛋就给顺走了。
嗯，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停车停在一个地方之后，然后就看被人贴条了，人说。他妈是给谁给我贴的条？
嗯，
你要让老子看着，老子把你腿打断。
嗯，
然后他骂完之后上车之后，然后那个交警就过来了，过来敲门，我给你贴条，你敢喊什么喊？然后他就在那说：“哎呀，你走嘛，你不要这样子，类似这种，就是，
哎，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人
啊，
才是立体的。
对，
我觉得咱们生活里啊，很少有绝对的好人，绝对的坏人。
嗯，
你觉得你多好的人，他身上也有这个，也有贪婪的。”
对，
有阴暗的点。
对，
你多坏的人，他身上也有可能有仗义的一点，
或者说有个可能黑社会里边的坏人经常有一个好的点，就是他孝顺嘛，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咱以前看那种古惑仔片里边，经常就是啊妈，我给你过大寿什么的，这种非常在意。但我说这个，我就想说，就是你说到底是文化能这个，当然有点太大了，但是从咱们自己出发，
嗯，
就是可能文化能给人们带来的这种东西更多一些，还是 经济能带来的东西更多一些。因为我现在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就是我观察身边很多人的这个变化，包括我们开始关注自我呀，或者什么类似这种，我不觉得是我作为一个人我格外聪明格外优秀我开始探索自己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是这个环境大家都开始探讨这些课题。比如网上像咱们那个非常好的那个朋友简单心理，他们可能会发一些心理学相关的一些知识啊，会有这些相关的内容出现呢，然后大家开始关注到这些东西，包括就是像女权也好，或者说一些同性恋一些相关话题，然后出现在这种互联网上，可能咱们开始关注到，然后是这个整个时代带动着，然后我才可能才开始关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新的话题吗？也不是。我之前看电影，就是那个毕业生那个1967年的那个电影
啊，
那个时候在那个电影当中有个情节，就是那个男主人公出去玩，玩得很晚，然后回来之后，他妈在他那个洗漱的时候就说，我知道我这样特别不好，但是我有点好奇你是晚上出去干嘛，当然这是你自己的私事，如果你不想说你可以不说。
嗯，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明显的这种就是距离感和个人的空间的这种意识了。我不会说你对吧，比如说不像我爸还发我日记呢对吧，但就这些所有东西都不是新的东西，包括那时候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就讲亲密关系这个东西，他前面那个序就是那个教授姓彭的那个教授写说，他当年上学的时候学这些东西，然后老师说很遗憾的告诉你们，你们学这个学科早了20年
啊
啊！
就现在这个文化发展还没有跟得上，你能去注意
这些？可能类似这种吧，就是或者说你们的学说可能到社会上不会被关注，或者大家不会说关注这些事情，所以说有时候我也会想，就是说你说咱们聊下岗这些事儿，就是经济这个原因会导致人的行为发生一些变化，就是还得生活嘛，对，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真的想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是该在这儿，比如说咱录一些电台啊，或者是咱们做一些喜剧内容，或者我去做幕后，为文化事业添砖加瓦，还是说我回头我跳槽到小米，我就老老实实做一款真正便宜的台灯，我能让所有的孩子想读书的时候都能有亮，而且这个电费不至于特别贵，能让他家消费得起。
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不是绝对的，
就是对，但有时候我
肯定是相互影响，
是相互影响，对，但我有时候会想这个事儿，就是做这个文化或者是做这种东西相关的这种东西是不是？但这个有点太空了，
对，你想不明白呀，
太假大空了，这个太空了，对，随口一扯，
对对，这反正是我觉得是 one revolution another one revolution 一直在，你就可能原来我们可能在文化上接近过一些东西，但是由于一些时代背景，然后可能你又重新开始，又重新开始，这经无数个嘛。
对对，这个有点这太空太虚了。对，
你说1967年的可能注意到了，那后来到80年代可能还有一波，
对，
对吧？你文化巅峰
是
可能再又一波。
嗯，
这个意识形态不是随时改变的嘛。
嗯，对。
今儿在冬泳里，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哎，你让我接着往下说吧，不是？
可以。
不是到这个刚才听见楼下这悟空在叫，不知道这青豆能不能收到这个狗在叫啊？这个狗叫正好又让我这个想起一段回忆。我回这个我姥姥家的农村那会儿，
我就总
想到我原来晚上在我姥姥家住，就老能听见狗叫。
嗯，
他后来你在家里在城市那里边听不到，
对，
是吧？大家就是
很少。
你家里养狗也不会叫那么大事儿吧？就可能在他们家养的狗，在家里也不会。
城市的狗比较没有那么肆无忌惮，
小区里边应该叫的没那么
放肆，
对，没有那么空洞可能穿的。悟空这种叫就特别像咱们可能你这个亲戚家有没有在农村住的？
我在农村生活过，正经生活过一段时间，
是吧？
小时候一半时间在农村。
这狗叫就特别是一种标志，
对，
觉得是一种标志，有时候
狗叫鸡叫。
这个跟下岗可能没太大关系，但是也是我这回忆里边的90年代往事。我想我去我姥姥家村子可能比较少，
嗯，
也没什么朋友认识我
啊。你回农村？
对，去有时候就是去我姥姥那儿住，有那么一个唯一可能算是一个朋友，
嗯，
跟我聊过，就是当时浑身脏兮兮的那么个小孩儿
啊，就家里边也不太那啥，
对，家里边可能挺穷的，
嗯，
我后来听我妈说他妈是个跛子，
嗯，
然后因为他爸还是外村的，因为他爸可能，是就用现在叫什么好吃懒做吧，可能也不干活，也
有对有这样的，
就可能说当时说不上媳妇儿，
嗯。
只能从外头说上一个身体可能有些残疾的这么一个，他俩才能在一块儿过。
嗯，
日子过得也不太好。
嗯，
但这小孩我明显就感觉到他跟我玩，他在其他就是村里边的小孩里，他地位很低，别人也看不起他，可能
农村、
就是、
这种情况尤其严重，
就是被人欺负的那个，
对，
他身上也挺脏的。
嗯，
当时我因为当时可能收集了好多吃那个干脆面里边有好多英雄卡，
嗯，
我去哪儿都带了，对，去看，我也忘了是什么的了。我有很多卡，我会给他看。那会儿我们认识，好像玩那个玻璃球，
嗯，
我们认识了，
嗯，
我给他看卡，他给我讲他们学校好多事儿嘛，像我写的叫轶事嘛，有点整文词了，有点。他对这个认
小孩说：“来，我给你讲讲我们学校的轶事。”
因为他对那些东西可能有点神话啊。他讲就是好说，他说他们学校老大，你其实六年级小孩说他们学校老大里边有家里有手枪，就可能就是他印象里老大就是神通广大的，
嗯，正常正常正常
是吧？
我觉得小孩放大东西太正常了，对
吧？
嗯。
我就记得很清楚，我虽然我没有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
嗯，
我只是印象里，客观印象里是身上脏兮兮的那么一个小孩，可能脑子也不太灵光，
嗯，
就算是这么一个朋友。后来有一次，第二次，每个隔一段时间，应该是秋天，
嗯，
过了夏天了，秋天，
嗯，
我和我妈有一次再回到我姥姥家，
嗯，
碰见那个小孩他妈了，
嗯。
是拄着拐棍在路上走，哎，我妈就跟他说，原来跟他们家小孩我们俩一块玩嘛，
嗯，
说那个那小孩怎么样啊？那他妈就说小孩没有了，和别人去这个哪水河里游泳也没有了，
嗯，
哎，我当时正好就听见了，他妈当时，是有点苦笑出来的，硬撑着说出这句话，哦，打完招呼，哦，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了，然后就。可能就说了几句安慰呗，然后就我妈骑着我骑着车往回走，她背对着我往村口走，拄个破拐棍儿。当时我看那个夕阳照在她身上，就跟血一样，就跟血洒在她身上一样。那个场景在土路上，
在你的印象当中，
对，我回头看了，我看她一个跛子拄着木棍儿，一点一点的往村口走，是一个破土路上，穿的一个解放鞋。解放那种破的那个胶鞋、
军鞋，
身上的破布，然后拿个拐棍，儿子也没了。越走越远，我就看着他呀，我觉得刚才跟我说的有一点若无其事的感觉。他是想让别人觉得感觉出来若无其事嘛？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想在别人面前崩溃。
嗯，
他是可能就是想硬撑着要说出这些话。
嗯。
我就越想这个画面，我就觉得越替他心碎。
嗯，
不仅是为我这个朋友，这是我印象里比较沉默的比较沉重的一个。
我倒不是要安慰你，或者故意要把他说的怎么怎么样。
嗯，
但我觉得就是你当然这是他的弱肉强食，你这么理解可能也是一种方式。
嗯。
但确实我觉得以前就是人们的生活当中，人我觉得这是人总要自洽，就不管你能不能意识到这件事儿，人都要自洽，就是这是他自洽一种方式。
嗯，
我这个东西沉重到我没办法处理它，
对，
那怎么办呢？我只能把它封起来，或者说我不再去看它。每次提到的时候，装作就像你说那个第一个故事当中，你从第三视角在看这个事情，
对，
死的也不是我的儿子，就是有个人的儿子死了，
对，
你问到这个人。他的孩子怎么样？那我知道这件事儿，我知道他儿子死了呀。
嗯，
就可能告诉你，我见过这种方式去处理这种事情的人，就是他的生活已经悲惨到他没办法再完全的带入这个
对
这个东西再去跟，而且
中年丧子嘛，这个失独家庭，后来我看了好多，包括文艺作品也有，还有这个。包括文章也看了不少，就写做这些调查，
嗯，
都没有。后来我就越来越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种，就当时我就能感受到他是怎么想的，这失独子女、失独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我感觉我就能体会到，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我这一集来的深刻，
嗯，
的这些东西，后来慢慢消解嘛，慢慢理解，
嗯，就是对。对，而且以前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这点是保护了他们，还是这点会让他们的生活更苦。就是以前人好像不太允许情感外露，
嗯，反而觉得 暴露出来是个特别丢人的事儿。
对，
现在也是，我觉得在现在好多也是崩溃嘛，
现在会好一点点，但是
可能大家更可能对好多情绪类疾病的关注，让大家去更会关爱这些人，但是大多人还是选择自己扛着，
对，
生扛着，
对，
嗯。
所以反正当然就是像这种级别，这是故事当中这种级别的事情呢，出现了之后可能真的是外界很难帮助到了。那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事儿，然后各位听众有一些不顺心的事儿，然后我觉得可以多跟朋友聊一聊，就是
就像我跟吕东那样
对
对，
录个电台也好啊，或者是一起坐下喝杯酒什么的聊一聊，聊一聊会好一些。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不适合上这种欢快类的节目，因为我总可能聊着聊着就给人聊到就老别人老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对，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就是我觉得底色这个词儿真不是装。
不是装逼吧？
就是、我觉得，
我
就
是你说
那
个人，
你说你小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能关注到这些事儿，对吧？
嗯、
咱真说，就是有没有一个小孩，他的经历可能跟你有点相似，他的童年当中也有很多人去世或者怎么样，但他可能骨子里边就觉得，或者他就可能相对没心没肺一点。
嗯、
你的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是一个不太开心的人。
对你又经历了这些，那这也不是你的错，对吧？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嗯，
所以可能就是比较敏感。我所以我原来一去酒吧跟朋友聊天，就聊这个好多杀人案，
嗯，
聊着聊着，那个酒吧老板就说大哥，你能不能别老来弄我呀？你来就弄我，你跟我聊点开心的。我本来就他也是很敏感的一个，所以我们才能走到一块儿。我们这帮朋友
啊，他说你别来弄我，意思就是他也是说从朋友的角度开玩笑说，
就是我讲这些会让大家难受，
你别勾我那些就是悲伤的情绪。
就说你能不能讲点开心一点的事儿？你说。他们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职业故事多，
嗯，
就聊原来我们一起就玩的时候就会讲职业故事，但是讲着讲着，竟然给大家就聊沉默了，也就是就老他妈聊人生，给大家聊的我操，为什么呀？为什么
这样？我觉得警察真难，真的警察这个职业伟大一点在于说他真的很难聊一些开心的事儿。你怎么聊开心事儿？前面先讲一个悲伤的东西，那杀人犯怎么杀人了，聊点开心的事吧。我后来抓住他了，评了个一级。这那咋没有，我觉得很难。我朋友也是，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做警察的嘛。
嗯、
我们出来聊天的时候就是扯淡、
嗯、
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因为真是要就是说认真的聊一些故事，我感觉他是没有什么太开心的事儿。
哎、嗯、咱们今天警察不是主题，我聊的也不是这些，我想作为一个就是个。普通的一个朋友跟大家聊天、
嗯、
我不想老拿警察这事儿打标签，
跟这身份没关系。对
对
对 对, 对，
也不今儿不提这个职业，
不管他干啥他都这样。
对对对对，别老拿职业去绑架听众，
不好。对对对对对，
就是个普通的朋友。
对，他就是丧，他就是丧，别勒他。
那可能大家从别的方式来了解我，可能看不出来我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那你在台上你哈嘻嘻哈哈的，
包括在微博呀，在什么，我也不怎么表达自己。但我其实，在微信上好多时候写自己的一些感悟多、
嗯，
身边可能加了微信的朋友才能知道。但是在微博上啊，在包括你在视频里，在哪看我，都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
嗯，是是是，能感受到，能感受到。
所以我也需要有这么一个。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倒也不用这么说自己，就是你看你经历那些事儿。然后你会主动的去说，你会用弹吉他或者用各种方式，然后去排遣这些情绪、性格啊。他就是他或者说他是一个，也不一定说性格吧，或者说我们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质。
嗯，
这个特质它像一条线，
嗯，
或者像一条路，它在前半段是这个风景，但是等你人生当中走着走着，你自己会往好的方向走。你可以往前走，你也可以往后走。
嗯，
你往前走的时候，这条路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景。
嗯，
就这个特质在你生命当中会，也许会以一种好的方式去展现。就比如咱俩今天录电台，
嗯，
二十多岁在聊这东西，你可能你到三十多岁，你可能这中间十年你一直在聊，听起来挺腻歪的，对吧？
嗯，
但也许你一直在聊，但你到四十岁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这事儿都过去了。就是那时候我在跟心理咨询师交流的时候，就是
那你也做过心理咨询？
我做过。
那谁也做？悟饭也做过。
对啊，就是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然后我说了一些悲伤的事儿，然后但是我就说这个，哎，
还是比较太沉重。
我有时候有点瞧不起我自己，我跟他这么说，我说我总是过不去这些事儿，然后
有些事儿就是过不去。
然后他当时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受鼓舞。他说你能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就很厉害了呀。就是你在 再往前走的一个方式。
嗯，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在跟我说，你能想着去说这些事儿，而不是把这事儿闷在自己心里，我谁都不说，你也别来问我，我天天就自己喝大酒，然后我闷，
老让别人觉得你是一有故事的人，
就是，
但是我就不告诉你故事是什么，
就是也不是那样，就是但是就是可能你自己完全的不去尝试去倾诉
去交流，
对。我觉得这个已经比那个强很多了，你这个其实就是在做一种努力，再去离开自己之前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会对自己特别严格，就是说啊，我一定要活得阳光，我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才是一个健全的人，我才是一个见的让别人值得去认识的一个人。但其实也不是，我真是觉得那天他跟我说那个话，我就突然发现，哎，哦，好像我确实也在做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我在跟他去讲述这些东西，
嗯，
好像这些东西确实是不简单不容易的，
就给自己一些鼓励，
我在做一件还不错的事儿，我没有那么糟糕啊，或者类似没有那么菜啊，或者类似这种，
嗯，
就是糟糕到不
是。 你是因为什么去，你是有
就自我探索，我倒是没有什么探，
就是也是做一个尝试，以前没做过，想去就是更可能想
第一次
就是更全面的认识一下自己，
对
吧？
对，我第一次是18年，一来单立人之前，在上海那边做了10次，
啊，
然后来了之后，我觉得也都挺好的。然后可能20年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是想多去了解一些，
嗯，
然后去做心理咨询，倒也不是说
我倒还没尝试过，我估计也，
我觉得你要有闲钱可以去做，就是。因为他
我不抵触这个事儿，不抵触这个事儿。嗯，对，建议，反正大家也可以去尝试。
我觉得
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去尝试。
对，我觉得不，他不是说啊，我有病了，我最近很丧，我要去解决，而是说我最近我感觉不了解自己，我也可以去。
嗯，对，
我想多了解自己，
我可能对这个概念了解还不多，但是我看大家身边好朋友好多都去，
嗯，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我觉得也有时候也是挺有必要的，还是。
也
就是一些尤其是敏感的人，
哎，甚至说回来就是说你看啊，你段子最近在讲一个学校那个有人欺负你的这个段子，我是觉得就是咱们喜剧这边探讨的事物很重要，你聊的东西是什么，手机地铁公交车男权女权是什么很重要，角度也很重要，
嗯，
但是这个角度甚至说尤其重要，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基于你经历你才会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去说这个东西，有可能我是调侃，有可能我是愤怒的去讨伐等等，
嗯
啊，那你做了心理咨询之后，你对待这个事物的认识不一样，你的舞台处理上、内容处理上也会不一样。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处理，就真的是从内容能感受到这个人，就是当你更开放的，或者说你走出来之后，你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你回头再去聊这个事儿，你当然可以选择你当初聊的那个方式或者角度去聊。但是你能看到有更多的角度和方式去聊，
嗯，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自己更理想的一个方式，
是一种拓展吧，
是一种很主动的感觉吧，我觉得就是，
嗯，
现在可能你聊很多经历，就是我就想这么聊，我不这么聊我难受
啊，
对吧，
这其实是自己的一种固化的一个，
对，他你是被困住的一个状态，等比如说你能过去之后，你可能就是有意识的去选择去创作了，对，我觉得所以说也会对这方面有帮助。
你适合做安利，安利自己心理咨询，
哎，
我合作做一个，
回头咱来
开
个直播口播带货。
哎，
嗯，你刚才说第四个故事，你想聊什么故事？
对，第四个叫没有出人命的那种，是
嗨，那有点失望。什么玩意儿？
也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深刻的一个记忆，是我妈在我面前第一次崩溃。
嗯，
应该是2000几年，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
嗯，
差不多那个时候的记忆，2001、2002。2002年吧，我记得，我妈那会儿带我去，刚可能条件比较好的，提前就买了这个手机。我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想要去买一个手机，
嗯，
非智能的。那会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叫波导的一个手机，
啊，
波导牌那会儿挺出名的，还
粉色的。我记得那时候有，
我记得是个蓝色的一个直板的手机。我妈当时带着我去，很兴奋嘛。转了家周边的所有的，基本上移动通讯店都去转了，去每一个都去试啊，什么功能主要是给我试，我主要看里边的游戏行不行吧。
你还能记得当时什么游戏吗？
我记得有电子宠物吧，可能贪吃蛇肯定有，不是电子宠物是
手机里面的电子宠物，
不是就养那小猫什么的，
是
给它喂奶啊什么的，那个，但是是一个黑白的那种，
是我知道黑白能，我知道黑白手机里边有这个，但是很少。
有吧，应该
对
记得，
就是很少有，很难遇见。嗯，
那个对，要说的这个也是我就是最喜欢玩那游戏，给我买了，
嗯，
当时花了800多块钱，我印象里800多块钱，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下，北京市当时平均社会工资是1700， 那一年，
嗯，
等于花了半个月工资吧，
挣多少钱？
就差不多，差不多也就一两千块钱吧，那个时候
相当于现在。我感觉买 PS5 好像就是像，如果说你一个月挣一万，买个 PS5 有点这个感觉，也好像也不值。
但那个时候八百多，我觉得其实挺多的，
它不像现在消费社会这种。
对
对，
而且
一
个手机挺多的。
对，
嗯，不算巨款嘛，但是我们家那会儿也不算富裕，就正
常水平，肯定是一笔大支出，大开销。
有时候去我妈当时没玩几天，三天，真的也就三天，去早市了买菜的时候没带着我去嘛，她自己去的，就让人给偷了。
嗯，
偷了。当时那一天，我都没见着他，没见着他人。
嗯，
晚上我才见着他回来，挺失望的，跟我说早上去偷了嘛，然后中午也没见着人，后来打电话联系不上，晚上想玩手机没有了，说丢了，丢了，说去下午去派出所做笔录，做完笔录又翻回去，去找那些问，有一些商户跟他说，当时在他身边有一些什么人。长得像贼，他就一个一个去找，那哪找得着啊？大海捞针。他当时后来跟我说，他在早市，是一回头就没了，全是人群，面前全是人。
嗯，
他就一个一个找，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一直找到这个早市散场，也找不着人。他后来就每天去找，说有一伙贼，是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哪天来，哪天在他身边，也是一个一个去打听。
嗯。
去找，哪找得着，一个人都找不着。
嗯，
就总去。后来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妈都哭了。
嗯，
跟我说这么一句话。我就能，我没有，虽然没有见到这个场景，但是我能想象到，我的脑海里就能出现这个画面。他平时骑个自行车，把手机放到包里去买菜，买菜回来肯定发现那里边没了。那肯定天旋地转了就。我觉得
是
他自己就肯定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他，我妈是个特别节俭的人，她不舍得花，她现在都穿很破的衣服，很破的东西，都不舍得，能买100块钱都不会买200块钱的东西。那会儿豁出去给我，说白了也是还是因为我想玩那个游戏什么的，去买这么一个贵重的东西。那是我们家第一次应该是丢那么多。你想他平时就很在意，
嗯。
就是很在意的东西，他这么节俭的人，
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年轻人应该很少有丢了什么东西连续去找几天的经历了吧。
对，
就是没有，好像什么东西，手机新买了 iPhone 丢了，那也就丢了。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很心疼我妈，我觉得我印象里那个时候她肯定是处于一个淹没感之中的。这个淹没感是后来我得焦虑症我才明白是一种什么感受，就是你身边都是人，
嗯。
可能我现在总有那种回忆，可能就像你可能哭着哭着你自己就会进入淹没感里边了。
嗯，
小时候我可能有些事大哭，哭着哭着觉得，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你觉得这个世界里只有你自己了，你听不见别人的人跟你说话了，哪怕很近，哪怕在你身边，你的世界里你只能听见自己的哭声。
嗯，
你只能感觉到有你自己。
你说这个淹没感啊，我不是故意要消解这件事儿啊，就是我感觉我有过，
其实就是在水里的那种感觉，你憋气。
对，但我就想说，是不是哭时间长了耳朵发炎了，就它这个堵上了，就是然后你会
有
那种淹没感。有
时候你不哭也有这种淹没感。
对，
我得焦虑症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你跟这个世界是隔开的。
对，我意思就是它是一种物理上的感觉，就它不是一个精神上的那种感觉，确实是有。
但我这个形容是，我觉得我妈当时。他甭管是什么，他自己在处于那种情绪之中，他肯定是处于淹没感。他找一个一个的人，他也找不着，他也没有结果。我就说嘛，冬泳里边有一段就很像他这种，眼前是一片黑暗。我后来写这段就像他，就好像身边的人一个一个从他眼前出现，又进入黑暗了，一个一个又进入黑暗里。最后他
哪段？你说冬泳哪个？
我忘了是哪一段了，是哪个故事了？反正最后我觉得就是
一个感觉，
说他像一块儿。一个皱着巴的一个白旗一样，最后无能为力的向黑暗投降。
嗯，就是我不知道为啥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就是，
那最后反正我妈也认了这个事儿了、
嗯，
认了。
那只能认呢，对
对。
就是我就有时候觉得女性就是特别，就在尤其是在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女性有时候特别无助，在很多场景下，你就会感觉有时候我就觉得一个大老爷们这样好像没有那么的让我觉得心疼。
我妈妈在我面前没很少展示出脆弱
的一面。对，但如果说一个女生面临这种情况，一个30多岁可能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小孩儿，然后 刚有点积蓄，可能信心向往就往好了过，然后买手机觉得挺新鲜这事儿，然后遭遇这种事儿就挺，因为我当时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总能想起我二姨，可能她在我心中总是那种被欺负的形象。
嗯，
我二姨她就是特别逗，我那时候记得跟她一起去市场带我姐，
嗯，
然后我姐那时候上初中，小姑娘正好像玩票，就是想打扮那个年纪，嗯。我姐上初中，那我也就是小学不到呗，就是大概能有个七八岁，也是零几年那种，零零年附近，两千年附近。她当时看上一件毛衣，
嗯，
60块钱，
嗯。
然后
零几年当时差不多跟我那个，
就2000年左右，
啊，
2000年左右看上一件毛衣60块钱。然后我二娘就跟那个人讲价，
嗯，
我记得要讲到45还是要讲到35，忘了，就在那种大批发市场里边，
嗯。
哎呀，那毛衣他特别喜欢，我印象当中就是我现在都能想起来，他当时就是看着那个毛衣，就眼睛都望出水了，你知道吗？
就是喜欢，
就是
就是发自心眼里的喜欢。
对，就是他就是会觉得我穿上这毛衣一定就特别棒，特别好看，他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好久没有遇到这种毛衣，而且那时候确实物质也匮乏，天天穿个校服，破衣服乱七八糟那种。那个毛衣我当时看，我也印象当中就是个挺好看的毛衣。然后我二姨也想给他买，我也能感受到讲价讲的特别卖力那种，磨磨唧唧磨了半天，然后是中间我记得就是说还拽他走，打他走，
嗯，
不买了，类似这种就套路嘛，是说当时我姐不知道那是套路啊，拽他走之后，走了之后说咱们等会儿再回来再去那啥问一下啊，讲不下来，嗯，就没买，就是就真是可能就是那个钱卡手了，我估计可能就是卡手了
啊，确实拿不出来了，
真拿不出来了，可能就是啊，然后。就是我姐就哭啊，就是闹啊啥的，类似这种。然后当时还给她买那个，我记得那个市场里边有那个饭包，就是东北饭包，就是大菜叶子，然后里边包那个土豆泥
啊、
米饭乱七八糟那些东西。那个东西当时也舍不得买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忆出偏差了，反正大概在我印象当中，就是给她买了一个饭包，然后给我也买了一个饭包，我俩吃这饭包。我的印象当中，我二姨就是她不是很开心，她不是说那种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不给买，她是
恨自己的。
我感觉有点这种，就是说她想买，然后但是没办法，你讲价也讲不下来，因为你说那咋讲啊？你孩子在旁边巴巴瞅，那老板不可能给你便宜啊，
就
咬死了，今天必须得挣你这一票啊，
对
吧？那就是当时他就有这种情况，然后我就会，我现在回想起来就特别，我甚至做梦，我就回去给我姐把这个衣服买了，
嗯，
就是我现在有这种，
你特别希望当时是一个买了的
结局。对，我太希望了，就是我现在有时候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也会心疼我姐和心疼我二姨。我就
说明你也是一个共情能力特别强的人，
就是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吗？我有时候回去想，我就想说，就是我二姐今天要她要再想要什么东西，我跟她关系不好，其实我跟我二姐关系不好，就是我只是在那一刻比较心疼的。如果说之后我再谈论到二姐，可能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厌恶的情绪，
一二彪子是吧？
对，特别烦的一个挺蠢的，总干傻事儿一个人，我就特别讨厌的。但就当时我就特别那时候，我就觉得有时候女性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就是当时她是什么东西都没丢，但是那种无助感，
嗯，
就那种
她还是失去了。
其实是失去了，虽然说
本可能得到的东西，
虽然说咱不能说人家咱买不起的那个东西还叫失去啊，但确实有那种一个期待，然后一个想完成别人期待的那种期待，
嗯，
两两落空。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听到你这个故事就想到
金门那个时候经济水平嘛，
对，就是哎呀被钱所困，我觉得这事儿太让人难过了。
这个、
就是、
对，这就导致我后来就再遇到别人丢手机，
嗯，
我就是非常尽我所能的去帮助别人，因为我知道我妈当时丢了手机急成什么样，
嗯，对，但现在丢手机可能跟当时那个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就是完全两码事了，就对，我就觉得当
对就是无就是对的，对，现在这个包括你不能说经济水平人家就白丢了，
是
也
就看您情感上来讲，或者是那个不一样，
可能重视程度比不如那个时候了。
对，可能这丢手机，哎呀，怎么这么倒霉？算了。
嗯，但是看到好多人着急那个样儿，我还是能，
对，
我能带入到那个情境里。
对，你就我就觉得读冬泳那时候就也是，就是我记得那是最近，我真是有点读混了，我有点记不清楚，
我也有点读混了。他和平原上的摩西这两个，我连着读的。
因为是小小说集，就是它里边有好多小说，你再读个五六本，可能总共加起来能有个 三四十个故事，
对对，都串了，
你真是分不清哪个是哪写的，我就忘了是哪个了。就说当时就说这个人想买一个栗子还是什么东西来着，然后我有点记不起，反正也是想要但是不可得那么一个状态，
嗯、
没钱，就我就觉得就被困住这种感觉就特别糟糕。
嗯，
就是你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想要美好的这种一面，你不可能说成天像个真是像一个劳动工具一样赚钱、
嗯、
买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再去赚钱，有劲儿再去赚钱，你不可能这样。你总想说生活当中有些美好的东西，但你拿不着够不着的时候，这个就这种悲凉，我就觉得，嗯。就他没有说生死离别那么严重，但是也挺让我觉得难受，
挺揪心的这么个事儿。所以，
而且你说就是那个东西，他不是说我特要奢侈品，说一个人穷人说我今天我一个月我挣个800块钱，
他可能是对于你同龄的小朋友是个非常正常日常的
正常的东西，对别人可能很合理的东西，甚至说就买个李子，或者说像咱们以前说买一块巧克力，
嗯，
类似这种就是
哪怕你后来挣了很多钱，买了100块、1万块巧克力。你也觉得
就
那个时候的自己就受不了那个时候的自己，
对，就是你那时候的那种伤心和失落就不一样嘛。就是像我之前我记得我忘了就讲过，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就想要一个玩具车，我身边一个小女孩过生日，然后她别人送她一个玩具车，我当时眼巴巴在那看着，类似这种。那你说我现在不可能就是再买个玩具车，我买了我也没啥感觉。
你像我小时候可能就是看羡慕学校这个好多这小摊上零食，我妈不让我吃，
嗯，
但是现在我会买好多好多，买好多好多吃，我觉得吃一两个没劲了，
嗯，
没有劲了，
对，
我确实有那种感觉，
对，这个其实还挺，
就
挺
这就
那啥，
这个时候我突然有点理解为什么不找那摩托车了，
嗯，
没劲了，
对，
没真的就是不跟自己较这劲了，是吧？
而且我就觉得就是说底层人民的这种善良啊，有的时候就是让人心疼，点在于说他自己都那么惨，但他有时候尝试去理解别人。
对，
就是我估计我如果我带入，我经常读小说的时候，我也不止带入主人公啊，我有时候带入到这个其他角色身上，包括带入到可能小说之外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会去想，就是我带入到那个父亲的身上，我在想我当时如果我看到这一幕，我脑子里边能说不想往回要吗？我肯定会想，但是我想的时候，我是不是得会想到他撕巴的这个样子，然后可能甚至进一步想到他没了摩托车，我俩之前关系那么好，在饭店里边吃饭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回忆到那时候好，他不想
对
再破坏撕破这种感觉，
就是他能偷我摩托车，那他一定是极其需要这个东西，
虽然是镜中花水中月，
对，
但起码它有镜子有水，我不能把这镜子给砸碎了，把水给倒出去了。
对，就是感觉就是，哎呀，大家生活都这么苦，就别把那个太残酷，就别太像个野兽一样的生活了，就还留点作为人的这种尊严和面子。
哎，有时候我也对也有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既然预见到它必然是一个难看的一个结局，
嗯，
再不如就忍了，就这样了。虽然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哪个都是一种伤害。
行，那这期可能东拉西扯，聊了很多相关的、不相关的一些，有些悲伤的，甚至有点绝望的故事，有点不好意思，听众，让你们听这个。就我有时候觉得悲伤情绪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我其实觉得，首先情绪就是稀缺的，我们生活当中情绪就是稀缺的，有情绪其实有时候就是好事儿。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悲伤，尤其是一个比较稀缺的情绪，很少有生活当中能够沉浸在完全的悲伤当中。可能我俩当然今天就过把瘾了，这家伙是十足的悲伤了一把，
就是
对。那如果说听众，假如说你能享受这个过程，而且然后
那有点残忍，
那可能这个就比较合胃口。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可能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这个能过得去的或者过不去的这个故事，但咱们反正也都。在持续的生活当中，这期节目就提前跟听众说再见。